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拜登政府无视环保人士施压，批准了阿拉斯加州北坡山区石油钻探计划，允许能源巨头康菲石油公司继续推进为期30年的威洛石油钻探项目。威洛项目将在联邦政府拥有的国家石油储备区进行长达数十年的石油钻探活动。该项目计划覆盖的地区拥有多达6亿桶的石油资源。康菲石油公司将获许可在该地区开发3个油井，面积多达2300万英亩。由于该项目尚未开发，这些石油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进入市场。该计划将创造大约2500个就业机会，为联邦政府带来高达170亿美元的收入，并提高美国国内的能源安全。在矽谷银行上个礼拜五突然倒闭后，美国监管机构礼拜日又关闭了纽约地区的 Signature Bank 银行。拜登总统礼拜一发表讲话，力求安抚民众因银行倒闭引发的恐慌情绪，并承诺将寻求加强银行监管。拜登表示，客户的存款会得到保护，客户将从今日起可以获得他们的钱。这个包括在那里有存款的全国各地的小企业，他们需要发工资、支付账单和保持营业。在保证银行系统安全的同时，拜登还表示政府不会就此止步。拜登说，美国人可以放心，我们的银行系统是安全的。拜登强调，纳税人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他重申了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负责人的意见，即这项救济计划不会由美国纳税人资助。 FDIC 的存款保险基金 DIF 将被用来帮助支付运营成本以及解决破产银行的问题。礼拜一，英国政府和汇丰银行宣布收购美国矽谷银行英国分行的纾困交易已达成。汇丰银行为此只是象征性支付了1英镑。英国财政大臣亨特表示，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协商后，根据2009年银行法授予的权力，促成了这项交易。他还强调，收购案并未动用政府资金，同时所有客户存款都获得保障。汇丰银行宣布，目前矽谷银行英国分行拥有约55亿英镑的贷款和约67亿英镑的存款。路透社礼拜一引述熟悉内情人士的消息称，习近平最快可能下个礼拜访问俄罗斯，比人们预期的要早。俄罗斯官方最早1月30号透露，普京已经邀请习近平春季访问莫斯科。华尔街日报2月报道，习近平可能4月或5月初访问俄罗斯。路透社消息发出后，华尔街日报随后引述消息说，习近平下个礼拜访问俄罗斯之后，还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讯通话。俄方透露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中共方面一直拒绝证实，但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2月初曾经访问莫斯科。2月24号俄乌战争一周年前夕，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亦曾经高调访问俄罗斯，这些都被视为习近平访俄的序幕。普京在莫斯科会晤王毅时曾经表示，他在等待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双方已就此达成了共识。中国疫情未退，甲型流感又大范围爆发。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月5日至3月5日的28日内，甲型流感患者翻了近60倍。当前深圳流感升至中风险，有大陆医学专家称，近期感染过新冠的人得甲型流感的概率会大一点。深圳通报当前已进入流感活跃期，要求学校、托管幼儿机构、养老机构等单位做好防控工作，盡可能降低爆發群聚性疫情的風險。除了深圳外，各地醫院的發熱門診的求診人數亦快速上升，醫療系統超負荷。甲型流感的症狀通常是全身症狀，除了發燒、咳嗽、喉嚨痛、鼻塞、流鼻涕之外，往往還有頭痛、乏力、 肌肉关节疼痛等症状。近期包括浙江、河南、西安、青岛等多地都有甲型流感患者出现白肺，甚至出现致死案例。外界质疑而家流行的可能仲是新冠病毒。在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倒闭并引发全国银行业连锁反应后，房贷利率礼拜一出现下滑。据房贷每日新闻的报道，三十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降至 6.57%， 这个低过上个礼拜五的 6.76%， 同上个礼拜三的 7.05% 近期高位。房贷利率大致跟随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在两家银行倒闭之后，国际收益率跌至一个月来的新低。房贷每日新闻的首席运营官马修格雷厄姆说，这场迷你银行危机必须推动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才能够对利率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利率仍然与通胀有关。他补充说，市场现在必须应对消费者恐惧带来的通胀影响，并指出礼拜二将发布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这个是衡量经济通胀的月度指标。刚在加州结束会面的英国首相辛伟成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星期一将会拜会总统拜登，共同商讨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双方都强调，星期一和拜登总统的会谈，三方预计将决定澳洲接收核潜艇后的下一步行动。美英澳在2021年签署的三方联盟计划显示，美英同意向澳洲提供核潜艇技术和能力。澳洲预计在2030年前购买多达五艘美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将成为全球第七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该国目前有六艘柴电驱动的柯林斯级潜艇。辛伟成表示，三方联盟将使英国与最亲密的盟友建立紧密联系，共同提供安全技术，扩大经济优势。白宫表示，华盛顿正是根据管制法规简化流程，优化三方国防贸易，对协防中共具有重要意义。Monterey County 政府官员曾活表示，在有进一步通知之前，建议帕哈卢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亦不要用自来水煮饭。帕哈卢桑尼梅萨水区的水井在最近的暴风雨中被淹没，洪水可能已经进入井水系统。官员表示，洪水可能已被化学品污染，因此居民饮用自来水或者用自来水煮饭有患病的风险。当前该地区居民应该使用樽装水，包括在调制婴儿配方奶和果汁时，以及在刷牙、洗碗、制冰和准备食物时。当检测结果显示水质恢复安全时，帕哈卢桑尼梅萨水区会通知居民。想了解更多信息，居民可致电帕哈卢桑尼萨水区的总办公室，电话是 831-710-7177。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礼拜日阻止了数百名主要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这些人试图从墨西哥强行进入美国申请庇护。之前这一大班移民冲破墨西哥一方边境口岸的防线，但被铁丝网、障碍物和边境执法人员的盾牌所阻挡。拜登政府日前推出了帮助境外移民获得申请庇护预约的手机应用程式，但这些移民抱怨称，这款应用程式根本无法使用，所以他们聚集在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城一侧，在与边境执法官员发生一些肢体接触冲突后，试图强行闯关的移民人群最终撤离。之后其中一些人前往美墨边境格兰德河的墨西哥一侧岸边，寻找机会非法过境。由于科技行业的裁员潮持续冲击当地经济，旧金山一月份的失业率从12月的 2% 升至 2.8%，达到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位。同时湾区其他地区失业率的升幅亦高过加州其他地区。最新的州政府数据显示， Santa Clara 县一月份的失业率从12月份的 2% 攀升至 3%。 相比之下，加州一月份的失业率只是小幅上升。 一月份全州整体失业率是 4.2%，只是比去年12月上升了 0.1%。 数据显示，加州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在一月增加了96,700个非农就业职位，占当月美国新增就业职位544,000个的近五分之一。在全州范围内，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是建筑业，该行业在一月份有7,300人被解雇。失业人数第二多的行业是科技含量高的信息行业，该行业有5,000人被解雇，金融业有2,200人被解雇。
美国硅谷银行金融集团的股东在星期一集体起诉了这个公司和其两个高管。股东指控称，硅谷银行首席执行官格雷格贝克尔和首席财务官丹尼尔贝克管理不善，导致银行倒闭。这个是这个银行股东发起的第一单证券欺诈集体诉讼。股东指责他们隐瞒了利率上升，或导致特别容易发生银行挤兑的风险。该诉讼要求为2021年6月16日至2023年3月10日期间在硅谷银行进行投资的股东提供赔偿，赔偿金额不详。硅谷银行星期一表示，将讨论该公司的剩余资产战略的替代方案。现在这个公司的主要银行业务已经被剥夺。三位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员和两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由于和中共存在长期的政治分歧，印度已经要求银行和贸易商避免使用人民币来支付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三位政府官员说，印度已经成为俄罗斯石油和折扣煤炭的最大买家。印度更愿意使用阿联酋的流通货币迪拉姆来结算贸易。第二位官员说，在中印两国关系改善之前，印度不允许以人民币结算。去年印度最大的水泥生产商 Orchard Tasman 用人民币购买了一批俄罗斯煤炭，这个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担心，因为中印军队在2020年发生了致命的边境冲突后，两国关系已经恶化。印度外交部、财政部和印度储备银行没有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星期一，北京宣布将从3月15号开始恢复向外国人签发几乎所有类型的签证。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恢复2020年3月28日前签发且仍然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入境功能。驻外签证机关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破华签证，还将恢复免签证进入多个地方，包括海南岛和停靠上海的邮轮，以及香港和澳门人进入广东省等。中共清零三年，长期关闭边境，重创中国经济。去年中国经济只是增长了 3%， 是数十年来最低。根据中共公安部的数据，2022年出入境旅游量仅为 1.157 亿人次，不到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五分之一。去年内地居民出游6460万人次，亦都大约为疫情前水平的五分之一。星期一，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的账号刊出了美国国务院10号更新的对华旅行指南，认定中国以及香港属于第三风险级别的地区，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上述地区旅行。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